好，我记得呢，这个，我父亲啊，常常跟我们说一句话啊，提醒我们说我们是革命家庭，他是很严肃的跟我们说的啊。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这句话的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啊。那你就知道说我其实成长的环境呢是一个无神论的环境啊，那我根本呢是对宗教呢是没有机会认识的。啊，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也没有机会认识啊。那么直到这个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啊，我是1980年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啊，1980级的这个学生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呢，经历了所谓三信危机是吧？啊，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啊。然后就是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学生的思想很混乱，年轻人思想很活跃啊。那我们呢，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呢，差不多一夜之间就坍塌了啊。然后就在寻找新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基础，所以那个时候如饥似渴啊，去读这个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潮。啊，各种思潮，存在主义啊，心理分析啊，弗洛伊德啊，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啊。那个时候呢，我就有机会，很感谢主，在历史系呢，啊，就有机会学到了一门课叫基督教历史，啊，是我们那个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个老师率先在全国80年代1980年的，啊，80年代初啊，啊，那是差不多第一批的这类的课程。那我学了以后，很偶然机会试一试一个新的东西，学了以后眼界大开。啊，好像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有一种东西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啊 ，touch my heart， 啊，那我就跟着这个老师啊，我学这门课，以后我毕业大本科毕业以后，我就跟他做了他第一个研究生，啊，硕士研究生是吧？那我专业是什么？是研究那个马丁路德的，改教的，改教运动的，啊，80年代啊，我是这个领域可以说是。这个中国大陆第一批的这个研究生啊，啊，那我还写着论文，就是论马丁路德的啊。那我觉得，哎，不仅仅是知识的一个增长，也是心灵的有很大的触动啊。那我读这个马丁路德的作品，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啊，那时候圣经还很稀缺啊，是吧？那个时候拿要一本圣经，还要到牧师。到那个三字的牧师那里走后门才买到一本圣经啊，哪像现在那样，你到哪个教会去，他书店去随便买圣经啊。那时候没有，没机会读圣经，但是有机会读马丁路德的作品啊。我读了他以后，觉得非常受感动，啊，非常受感动。那这个毕业以后呢，后来我就分配啊，那时候还是分配工作啊，分配到这个北京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啊。那我就在那儿做研究工作，做编辑，啊，继续的这种知识和心灵的啊一个探索，啊那个时候没有教会呢，基本上没有跟教会没有接触的啊，那个时候教会都忙于自己的生存，对吧？忙于改革开放以后，文革之后的话，教会刚刚开门，好吧，还很忙，顾不上我们，好吧？那我们自己的就是这样的探索。啊，后来呢，这个到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呢，就有机会来美国啊。来美国以后呢，我说呢做研究工作啊，也是做这个基督教方面研究工作。哎，我说这个机会呢，有机会我就说的，我一定要去读神学院看一看啊，说不定到神学院读一读。在国内呢，学了很多就是基督教的历史，那对基督教的信仰到底什么不清楚。然后我就很贸然的给几个神学院写信啊。然后我说呢，我其实不信主啊，但是我很感兴趣啊，能不能收我啊，去你们那里读两年书啊。你知道吗，就有两个神学院收我啊，啊，一个没有信主，一个没有受洗，但是可以说是一个慕道友啊，就收了我啊。然后呢，是一间的那个有一个宗派，美国有个宗派叫门诺会啊 Mennonites 啊，在这个中西部啊，我就去那里读了两年书，然后有教会生活了啊，然后是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带我信的主啊，带我受的，我在那个地方受洗，1992年春天啊。你看啊，这个历程呢，我之所以说这些呢，并不是说我自己怎么特别，而是呢，其实当时的有一批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陆知识分子，就这样的历程，很典型的 是吧？改革开放以后，旧的理想没有了，都在探索一个新的世界观，啊，那么在探索这个新的世界观的时候，就认识了耶稣基督的信仰，那么就产生了好感，产生了认同，啊，那么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一批的学者呢，学人的话呢，最后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是吧？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其实有一批这样的人，对不对？今天有一些做了牧师啊，我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中的一个。但是我很多的朋友呢，当时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到今天的话也没有信主，啊，还是有好感，还是很认同基督教，但是不能够把耶稣基督作为个人救主。我们对他们有个名词叫文化基督徒。是吧？文化基督徒，所以我很感谢主呢，啊，就是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经历啊。为什么说是特别呢？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后，这样一个灵性的一个旷野当中，一个坟场当中，一个虚无之地啊，一片空白，没有耶稣基督的信仰，你知道神还在那里，啊，神还有他奇妙的工作，啊，有时候没有教会，神还在工作呢，对吧？但是我说教会是绝对很重要，因为最后没有门诺会的弟兄姊妹给我教会的生活，带我去教会，我就不会走出那个最后的一步啊。但是呢，神有的时候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他的工作真的是很奇妙的啊。他就通过这个一个人的，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这些青年大学生的学习，通过读书啊，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认识他，最后再有基督徒啊和教会接触我们，带我们信主啊。那我基本上我的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也可以说是一个见证，是吧？那你看到的说呢，这个我的这个对教会的认知，就是教会在中国的处境当中，它是一个少数派，对不对？它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受打压的或者是边缘的群体。到今天呢，改革开放以后呢，可以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处境当中，教会有很大的成长啊，教会有很大的复兴。但是我们总体来说，在今天无论是在社会当中，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还基本上是一个少数派，是吧？还是受到政府的打压也好，还有受到社会文化主流的打压也好，批评也好，是吧？啊，这种状况是很明显的，所以在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够说基督教的信仰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对吧？社会的主流。那我们就这个请这个同工翻到第二章啊。其实弟兄姊妹们，你说在今天我们说美国来说啊，我们说北美来说，我们传统上来说，我们说是说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的社会，基督教的文化，是吧？但是你平心而论，你自己的感受来说，还有你在媒体当中你的感受来说，你说今天的美国还能够算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和基督教社会吗？真正的相信福音的教会啊，在美国啊这样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啊国啊的社会国家当中的文化当中的话，实际上也在被边缘化，对不对？也是在被边缘化啊。我们说从这个过去的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以来啊，我们都说呢，西方的社会正在呢越来越被边缘化啊，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世界观的多元啊，多元。所以教会其实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面临的压力，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对不对？哇啊，特别是这个21世纪的今天的话，过去的这个10年左右吧啊，这个应该说北美教会是吧，在这方面呢啊，这个面对压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同性恋的这些问题上，是吧？可以说呢，这个在过去的5年当中已经很明显的，就是有些的教会的领袖说，教会基本上在美国来说是打输了这个文化的这个战争，是吧？ Cultural War， 对吧？教会其实是在输了，是在节节败退的，基本上是在守势，而且可是说是节节败退 啊，可以，如果说今天在美国真正持守福音、持守圣经的教会、圣经价值的教会，也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四面受敌的一个处境呢，大概也不是太过分，对吧？大概也不是太过分啊。所以呢，各种价值观的多元、文化的多元、异教异端的横行啊，异端的横行，乃至于后现代的价值啊，后现代啊，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对吧？还有啊，这个对年轻人的冲击啊，我觉得我们必须的非常的要关注这一点，教会的未来，年轻的一代，我们能不能够要好好的牧养他们，能不能够保证他们的世界观啊啊，是在圣经的价值观的塑造之下的，这个方面的危险，潜在的危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啊，包括教会的很多的信仰啊，美国的教会的很多主流宗派的信仰，而且呢日江河日下越来越偏离圣经的价值啊，甚至宗教呢信仰都出现了娱乐化，或者娱乐宗教化，是不是？一会儿我们讲娱乐宗教化，很多人已经不信传统的教会了，不去传统教会了，但是他在这个娱乐啊啊，在这个明星啊这种把他做偶像，这叫偶像化娱乐啊，娱乐偶像化，娱乐宗教化。好，弟兄姊妹们，应该说这个都是今天教会面对的挑战，对吗？其实今天的话，在美国的真正持守福音的教会，我们的处境，你想一想，和其实中国大陆来说的教会来说，世界各地教会来说，面对的处境其实差不多的，或者说是程度的不同，本质上没有不同，都是各种各样来自世界上的各种异端或者不同的价值观啊，不是福音的基督教价值观的冲击和压力啊，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大陆可能更多的表现在是政府的啊这个打压，但是在这边呢，在美国来说的话，也是在社会文化当中被边缘化，被边缘化啊。这个呢啊，我们说是今天的21世纪教会啊，我们面对的挑战。但是其实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我这个题目啊，就是说它是我们21世纪新的时代，但是我们今天其实面对的这些的挑战呢，并不完全是新的议题，我认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你觉得对不对啊？其实呢，历史是在重复，老是在重复他自己的。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的问题呢，历史上其实都发生过。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叫哈，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就是古代已经有了，今天呢表现的比较强烈一些。啊，其实我看在人类历史上面呢，真正是全新的东西其实是不多的。全新的东西主要表现在技术手段上面，但是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性是永远不会变的，对吧？所以呢，正因为这一点，今天我们面对的很多挑战，其实2000多年以前早期教会，我告诉各位弟兄姊妹，都已经面对过，对吧？都已经面对过。早期教会主后3到4个世纪那个时候的教会啊，面对的，你看看他们面对的处境跟我们今天很相似的，文化的多元、价值观的多元和混乱啊。耶稣创立的那个运动，耶稣的门徒带领的那个运动，五旬节之后，在前面3个世纪里面，教会基本上是一个边缘群体，对吗？跟我们今天一样啊，在社会上，在社会地位上是被政府逼迫的，政府认为它是一个社会威胁。在文化上面是被希腊罗马的宗啊哲学传统看不起的，在希腊罗马的主流的宗教也很排斥，觉得这一群人讲的这个是歪门邪道啊。 对吧？那么罗马和希腊那个时候宗教它有个特点，兼容并蓄，是非常非常多元，跟今天比起来是很类似的，号称所谓很开放很宽容，什么都可以打开啊，什么都可以吸收，什么都可以认同。罗马帝国的皇帝为了要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征服一个地方，征服一个民族，他就把当地的那个宗教信仰拿过来放到罗马的万神殿当中，一个一个神排起来，每一个神都可以接纳，只要有利于他的巩固他的统治。所以结果就是在罗马帝国境内，耶稣那个时候，他的门徒的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文化是高度多元的啊，是吧，是高度多元的，宗教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多元，什么神都有，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什么超级市场，你愿意信什么吧，什么都有。当然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迷信，迷信的本质是什么？迷信的本质，迷信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交易，对不对啊？就是你去拜那个神，你贿赂他，你给他献祭，为什么？要让他替你办事儿，对不对？求得他的保佑，求得他的这个福分，实际上是一种的生意的交换的关系。你看罗马帝国希腊文化当中啊，各种各样的宗教迷信其实本质上都是这个，这个其实今天和我们社会当中文化当中流行的迷信到今天本质上还是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你想想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各种迷信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易的关系，做买卖，对吧？你给神献祭，然后让他替你办事，保你平安，是吧？罗马帝国一样，希腊文化一样啊，也是非常多元，教会是处在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边缘的状态啊。而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你要问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多元一个文化一个边缘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弟兄姊妹们，我很主张的你去圣经，特别要看早期教会的使徒行传啊，你如果还有负担的话，还有心的话，还有精力的话，你可以来 Gordon Conwell 再给我们学一些课啊，重温一下早期教会的历史，学一学圣经科，学一学历史科，重温一下早期教会的历史，看一看早期教会在那样一个和我们今天很类似的处境当中他是怎么做的，而且他做得很成功，他是按照圣经神的心意，符合神的心意应该是怎么做的。所以早期教会的历史可以让你看到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一个宗教多元教会被日益边缘化时代，不要慌，对吧？不但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的神，而且我们在历史当中就看到说他已经做的是什么，他带领着他的子民经历过这些事情。你和我在21世纪不是说哦，我们面对着这个时代是特别特别差的，从来没有过的这些事情发生，神呐，你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怎么办，是吧？我告诉你，很多的事情不是全新的，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困难，这样的挑战，2000多年前教会就面对过，那个时候教会怎么回应，怎么做的啊，很有启发，很有启发啊，很有启发。所以今天为什么在基督教的思想界我们非常的重视，格外的重视早期教会的经验，就是使徒行传让你看到的那个教会，还有主后三个世纪那个教会他们的见证，现在特别火，每个人都讲早期教会啊，不但是神学要讲早期教会，不但圣经研究要去早期教会，怎么样去牧会，怎么样去 讲实践的神学，讲牧养的神学，都要去看早期教会的榜样，有原因的，有原因的啊，因为和我们今天的处境非常非常类似啊。我想给大家看一，我画了一个图啊，用一个图形象的一个方式来跟大家再去解释这一点啊，对吧？今天呢，很多的这个神学家呀、啊，还有教会的领袖啊，说的看一下2000年教会历史经历了什么。我们发现，其实教会历史经历过三次大的转折啊。第一次就是早期教会的时候，教会和世界是一个什么关系？教会在世界上处一个什么位置？啊，你看在前面主后的大概3到4个世纪，在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合法化立为国教之前，教会是处在世界的边缘的，社会和文化的边缘。但是教会有勇气在这，教会不畏惧这个边缘的地位和压力，而是在这个边缘位置向世界发出一个先知的声音和挑战，是吧？但是到了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立为国教之后呢，教会就开始变成了社会文化当中的一个统治的地位，一个支配的一个力量，是吧？所以在欧洲来说，占据了这个扎个中世纪大概1000多年，包括的改教运动都是这样。所以教会是处于社会文化的主导，主导是世界的主人，是吧？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基督教的世界或者基督教的文化啊，包括美国啊，立国之后有一段时间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教会是社会和文化的主导。这个好不好，它有它的优势，有它的好的地方，教会做了很多的，对社会文化做了很多贡献，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弊端，很多的弊端，实际上是偏离了早期教会的意向，也是对圣经的啊，当中耶稣说过，是吧？你和世界之间呢，总是要，我们如果真正是追随耶稣基督，我们和世界当中，世界和文化一定是有张力的，是一定有区别的。哪一天我们这个教会和我们的周围的社会和文化完全合为一体的时候，那个就是有麻烦了啊，那就是有麻烦了，那说明我们走偏了。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完全没有区别，别人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区别啊，我们是世界的主人的时候，反而我们会问很多问题，我们走对了吗啊？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基督教王国的时代，是吧？是第二个大的转折。但是到了第三个转折是什么时候？教会历史18世纪以后，17世纪18世纪以后，对不对？然后欧洲开始有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就是攻击教会的，就要把教会拉下马，从这个主流这个主人的位置拉下马，统治地位拉下来，是批判欧洲天主教的神权统治。结果就是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多元化，教会就被边缘化了，教会又从中心的位置被赶到了边缘的位置啊。所以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对这一点觉得很沮丧，但是最近几年他们去反思，看看圣经当中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教会，我们的信徒的群体，我们和社会真正世界应该是什么关系。哎，我们觉得也许这个到了第今天这个我们这个状况呢，也许有神的美意在后面。我们发现说我们今天处的位置和早期教会很相似，对吗？很相似，对吗？那我们为什么不向早期教会去学习，学习如何在一个我们被边缘化的一个文化和社会当中，我们忠心的追随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啊，我们如何持守信仰，对吧？所以应该说啊，我不知道用这个形象的说法啊，让大家呢更加的清楚一些啊。那么我们看一看早期的教会，那我们说了很多早期教会那么好，应该是今天的榜样，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早期教会啊。我们简单总结几句啊，总结几点，说早期教会 啊，我个人的认为啊，或者说我总结了啊，今天的一些的神学家或者教会领袖的观点，有几个突出的地方，早期教会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我们今天反思，我们在21世纪啊，我们作为一个日益背离了圣经的价值观的一个社会和文化，一个弯曲背逆的时代，我们失去了很多文化社会上的影响，那我们还有没有希望？我们怎么做？早期教会可以教给我们很多啊。第一点，无论如何要练好内功，是吧？有的时候原谅我用了一些我们文化上的一些的啊，一些的表达方法，练好内功，对不对？门徒的建造是根本，首先要把教会的根基打好，才经得起风雨。门徒的建造是根本，把自己的事情先要办好，对吧？外面再有什么挑战，我们就有能力，就不会惊慌，就有能力去面对。当然这个工作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早期教会你知道有一点，他不追求数量的，但是他追求教会生活每一个信徒的灵命建造的质量啊。那今天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早期教会实际上对一个人，什么人能够信主，什么人能够从教会的能够受洗，什么人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是非常非常严格把关的，不滥收，宁可少收，宁缺毋滥，对吧？我们今天有句话叫宁缺毋滥，非常重视你的一个属灵生命的建造，你的生命的质量和你委身的程度啊。有很多的历史证据证明，有的很多地方的教会啊，从一个慕道友到最后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会友，差不多要经过3年的培训考察，4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你一个人呢对教会开始感兴趣，那么教会就会对你进行一些考察，你的个人的生活还有你家庭的生活等等，对你要进行了解。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对你的这个行为，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一个改造，要带你去这个探访啊，要带你去照顾病人，做慈善呢，看你在这个行动上面，行为上面先把你改正过来。第三个阶段要带你去认识这个信仰，也就是神学了，培训了，进行一些神学的培训啊，教理的培训，道理的培训。你没有生命，你没有行为的改造改变的话，你怎么样直接进入到这里呢？这个要在后面，要在行为的端正的后面啊，是教理的建造，最后才是让你受洗成为教会的 full member， 是吧啊，成为教会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成员啊，差不多要3年的左右。这一点很重要。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没有能力，我们教会面对经不起风雨，就是我们追求的是所谓教会的成长，教会的成长又等同于数量的增长，是吧？这是我们衡量的标准。有的时候衡量一个教会成功不成功，一个牧师成功不成功，一个教会领袖成功不成功，往往是用这个规模和数量来做一个标准的，这就是区别啊。第二个是什么？生命的见证很重要。传福音不一定只是口传的，甚至对早期教会的见证就表明，其实生命的见证更重要，某种程度上来说更重要。早期教会是受打压的，是地下状态，根本没有条件去做公开的见证的，去传讲福音的啊，没有条件去组织什么有系统的宣教和传福音的工作的， 常常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地下状态，但是教会还是把福音传开了。主要靠的是每一个信徒他的灵命建造起来，委身有了以后，他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精兵，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把信仰活出来，这样就把福音传开了。你知道罗马帝国的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啊，社会当中的人，从主人，从统治阶级到奴隶，到社会最底层，完全没有所谓的博爱平等，不知道那是何物，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有见过，只有在教会里面才看到，和社会上面和世界，教会外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教会当时留下来的历史文件就告诉我们说，有的教会就告诉他的主教和长老和他的执事教会的领袖，如果主日的时候这个教会太满了，没有很多人进来崇拜，没有位子坐，那你们要把第一排的位子让给那些妇女、那些寡妇和那些奴隶或者要饭的，你们呢教会领袖坐在地上，是吧？这个在世界外面是一个何等强烈的一个反差啊！这个就是对一个人的世界观最好的冲击。在世界上，在这个教会外面绝对看不到这样的见证，这样的一种生活观，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平等博爱在主里面是一体，是肢体，在社会外面也是一样。基督徒做的一些见证是在社会当时的人看起来不可想象的，没有其他人做的，对吧？那个时候很多的常常发瘟疫，社会当中一发瘟疫死很多人，是吧？很多人的话，那死了以后很多人就扔到街上啊，怕传染的，每一家都不愿意收的，没有人去收尸体的，什么人去做这种公益啊？基督徒，只有基督徒去做这样工具，收尸体，或者把那些半死不活的人运到自己家里去治，或者让他最后死的比较的没有那么痛苦，这些都是有史可查的，福音就是这么传开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这种完全没有条件传福音，受打压、受逼迫、被边缘化状态之下，教会一定要可能成长，每年差不多 10% 的成长率， 10%-20%、到君士坦丁大帝改变对基督教政策的时候，差不多是罗马帝国整个人口当中 10% 以上是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传福音的方式很多，不一定靠开杯布道会，不一定你要去和别人去怎么怎么讲，其实最能够打动人的还是你的生活的见证，这是早期教会就是这么传开的。第三点，边缘没有关系，人数少没有关系，别人看不起没有关系，整个的是你所处的社会环境四面受敌没有关系，你在你的 office， 你在你的职场上面你是唯一的基督徒没有关系，你还是有希望的，永远不要 give up， 是吧？早期教会就是有这种的勇气啊，社会地位非常卑微，处处受打压，但是还勇于站起来为耶稣做见证，不怕殉道。殉道你知道那个时候很有讽刺意味的，教会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做公开的宣教，唯一的做公开做见证就是公开殉道的时候，在斗兽场里面被那些野兽吃掉，钉十字架啊，排在街上面啊，被火刑焚烧烧死，只有这个场这个时候基督徒教会才能够公开做见证。哎， 那个也是非常强有力有震撼力的见证啊，教会有勇气付出代价，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早期的教会非常懂得怎么样叫灵巧像蛇，是吧，驯良如鸽，追随耶稣基督，但是还要有智慧。早期教会你不要看，不要以为早期教会是一群的社会底层的木匠啊，什么啊，渔夫啊，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当然最后开始有一些知识分子进来，就算是老百姓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带领之下，你知道早期教会做事情是非常有智慧的，有创意，方法或者策略非常有创意，不保守，对吧，不保守啊。早期的教会包括保罗是吧，包括彼得他们那一代的使徒，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聪明，怎么样去利用当代的传播的手段，当代的交通，罗马帝国的这个公路系统，对吧，这些就不用我细讲了，对吧，然后利用当代的希腊罗马的那些文化当中的一些手段，包括哲学那些成果，把它拿来为我所用，为的是把福音传开。为了做到这一点，当时的教会是非常非常有勇气敢突破的，是吧，你知道保罗完成的一个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我叫有一个名词叫外邦人突破，对不对，当初早期的教会在这个五旬节之后发生了一个内部的争论，就是那些希腊那些那个外邦人信主的越来越多，怎么办，要不要接纳他们，那接纳他们还要不要坚持说每个人都要行割礼才能做基督徒，要不要每个人都接受犹太的律法才能做基督徒，也就是说要不要每一个人先变成犹太人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信仰和犹太的文化要不要捆绑在一起，早期教会在这问题上发生激烈的冲突，对吧，彼得有个人的挣扎，使徒行传第十章，保罗的手里面在这方面完成了突破，很激烈的争论，最后耶路撒冷的会议做决定，基本上接受保罗的立场，对吧，啊，做耶稣基督的门，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向普世万民开放的，既是传给犹太人也是传给外邦人的，对吧，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一定 不需要行割礼，不是要求的，也不需要接受一些文化的条件，这个福音是给普世万民的，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要求你先变成犹太人，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来传讲福音，你可以继续延续自己的文化上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当然要有改造，按照福音的价值要有改造，但是你的文化身份没有变，这个突破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当时人的观念都是认为你是罗马人，你就要有一套罗马的生活方式，你的信的宗教都是跟着罗马的，你是犹太人，你有一套自己犹太人的文化身份，同时你要信犹太教，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普世的，是跨文化的，是给普世万民的，这个是石破天惊的突破，是吧，以前没有过，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讲我们今天主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可以用自己的本民族的语言，你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传讲神的话语，来过你的信仰的生活，对吧，其他的民族的弟兄姊妹也可以这样做，这件事情不简单呐，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神要你我 去珍视我们这个文化的身份。我们是华人，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两者不冲突。早期教会就敢于做这样的突破，当时没有人敢这么做啊，没有人敢这么做啊。所以我想最早期教会呢，我们有还可以讲很多，但是我想呢，刚才这讲的这四点就足以引起我们对今天我们在21世纪面对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一个文化多元，一个世界观多元，价值多元，宗教多元，异端横行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回应。我们记住早期教会做的这四点啊，那我想我们在看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一些新的视角和眼光，可能有些新的看见，对吗？新的看见。好，我们翻到最后一张的 slide。 我们再回到21世纪，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家庭，我们在我们的 neighborhood 面对的很多问题，其实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早期教会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多，已经很好的榜样在里面。我们今天面对的时代呢，真的也可以说和早期教会所处的那个时代相比，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特别的地方，对吧？特别的地方。可以说在21世纪今天和罗马希腊的那个时候相比，我们今天的多元化，我们今天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混乱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眼花缭乱，可以说那个程度上和广度上来说都到倍增，性质上没有区别，但是在花样繁多上面来说，可以说有很多的啊，这个我们21世纪的特点啊。我们在教会当中啊，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价值观，就是包括信仰上都很混乱了，对不对？在基督教大家庭当中，有的时候什么是福音的信仰都搞不清楚了，包括在福音派当中，我们所谓的福音派当中，对怎么样去持守理解圣经的无误都产生了很大的争论。所以难怪说在今天的教会，21世纪教会对我们啊，可以说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还有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在台湾教会、香港教会来说，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信仰的混乱，混乱到一个程度，异端横行，异教横行，对吧？东方闪电了，是吧？台湾呢也有自己本土的一些的异端或者极端啊出来，在大陆来说就跟也很多了，是吧？东方闪电了，对不对啊？这个法轮功应该算是异教，对不对？那法轮功活动很厉害啊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圣诞节之前还跑到我们学校去了啊。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啊，我是常常在办公室，我是在办公室时间最多的一个教授。哎，我坐在那儿，有一个华人的妇女就走进来了啊，然后就说到你们那个 communication office 在什么地方？啊，我说 communication office 放假了，现在都关门了。让他看着我是华人嘛，然后就跟我讲，就说哎，我那个我想把这个广告啊，这个我想把这个广告在你们这儿 post 可以吗？那就是那个就是神韵嘛，对吧？就是神韵嘛啊，对吧？然后我一看，我说的这个事情呢，就说呢我觉得不行啊，那你去你可以找我们的 communication office 谈一谈啊。然后他就去了，他就走了。那他走了以后，我马上给我们学校各部门和领导发了电邮啊，我说的这个事情千万不行啊，绝对不行啊。那哎，后来我就到学校走一圈，哎，我发现他不管有没有许可，他就贴在那个布告栏上了啊。那我赶紧 动员那个学生把它都通通拿下来啊，通通拿下来，对吧？所以呢这个活动是很厉害，包括我们旁边的那个 Gordon College， Gordon College 就不明白了，结果他就在那个学校里就能看到他们的广告啊，神韵啊，神韵啊。所以现在呢啊，像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辨认的异端和异教，对吧？是吧？容易比较别容易辨认的，而且是它是比较经典的宗教形态的异端或者异教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觉得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更应该引起警惕的，就是很多的是一些隐性的或者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的异端或者异教或者一些说法啊，我们必须引起我们注意啊。比如说有的人把今天的一些新的一些的异端叫做这个灵密化，灵密化的文化，或者叫做娱乐宗教化，就是偶像化，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异端或者异教？我觉得是。这个其实它有点像宗教，又不是传统的宗教，很难辨认，它是隐性的，或者我叫这个软性的，叫 soft， 是吧？像这个法轮功和这个东方闪电，这叫 hardcore cult， 很容易辨认。但是反而这些软性的东西呢，就不太容易辨认，而且它对青年一代很有杀伤力，很有吸引力。那我现在也在不断学习，后来我才意识到说，我们这个60后到80后有个名词叫 Generation X， 对吧？现在大家都在讲怎么样像这个 Generation Y， Generation Y 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 Generation Y 就是85年之后出生的，叫80后、90后、00后，这叫 Millennial Generation， 世纪啊，是什么新世纪这一代，对吧？这个有个名词叫 Generation Y， 对这一代杀伤力，这一代是对这些东西是很 vulnerable。 弟兄姊妹们，其实今天我们讲说，你说美国的社会还中国的社会有多世俗化，我反而觉得没有那么世俗化，宗教的色彩还是比较多的。我在中国大陆成长的时候是80年代90年代初，那个时候我们在信仰上的敌人很明确，敌我很分明，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无神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很明确。那个时候传福音讲的都是如何要针对的，就是无神论、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但是从90年代以后到今天，有的学者看一看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灵性生活，得的结论，中国不再是一个无神论的海洋，而是宗教大国。美国也是，在这个世界上 100% 纯而又纯的无神论者是很少很少的，真正的基督徒也很少，大部分人都是我们叫做 spiritual， 他说我不是 religious， 你们才是 religious， 但是我 spiritual， 我有灵性，我信这个奥秘的东西，我不是绝对的无神论者。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现在连官员、政府官员都在算命啊，都在讲风水，对不对？你说中国老百姓当中，我跟你说一大半都是有某种宗教信仰，其实是迷信，拜什么都可以，但是他绝对的不是纯粹的无神论者、科学主义者，是吧？我这个夏天还去厦门啊，我常常去厦门，然后有一天我就路过厦门的一个政府什么城市设计规划院，设计规划院呀啊，大门口你知道什么啊？一看就是经过风水师看的， 有狮子啦，有麒麟啦，还有一个水池啦，啊等等呢，有一些鲤鱼啊什么东西啊，你一看就是城市规划院门口摆这些东西做什么？啊，这就是迷信嘛，这是经过风水嘛，啊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其实这些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你说多少，真正有多少人完全不信一些超自然的东西？不多，大部分人都信。但是这些人呢，又对所谓 organized religion 就是教会传统宗教，他有很大的抵触，他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像你和我这种纯正的啊，福音的啊，圣经的基督徒，对吧？你在你的职场上，美国的办公室当中，你说我信上帝，我信有一个 God， 我是 spiritual， 不错啊，很多人都接受啊，很多人都认同啊。但是你说一个我是读圣经的基督徒，而且我去教会崇拜， then you are religious， 对吧？在中国也是这样，在中国到处遍地都是，是吧？每次去啊，去中国出差啊，我都能可能都碰到这些事情，是吧？躲都躲不开的，啊，就是最近的一次，我去这个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我在那接人，就看见一群的这个时髦男女，年轻男女啊，很年轻的啊，大概是80后的啊，很时髦，打扮时髦。男男女女捧着花鲜花在那等人，啊，我以为是等什么明星啊，啊，他很激动的啊，急不可耐的，一会儿出来一个什么，一个喇嘛，啊，一个喇嘛也就40多岁，他如果不穿那个衣服的话，你就看他跟街上那个混混没有区别的，啊，但是那些青年男女上去以后，就像见了这个啊救星一样啊，啊，就去上去献花献哈达。啊，就是这种，对吧？这种藏传佛教在中国大行其道，在中国大陆大行其道，其实都是迷信。其实我跟你说，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迷信都是一个本质，就是它是一种交换的关系。我供养你，你给我办事，保我顺风顺水，是吧？保我平安，保我发财，成功，啊。这种灵秘文化宗教啊，也这个娱乐宗教化，比如说新世纪了，是吧？你说这种新世纪是又是半是科学，它自己又是科学 ，New Age， 啊，但实际上它又不是科学，它是一种迷信，它有属灵的东西。这种东西气功，圣是比较高级的气功，这个很多的像这个法轮功就是从气功起来的嘛，对不对？瑜伽呢，它就有些是健身的因素，我们不能否认，是吧？包括这个气功有健身的因素，但是最后它发展起来的话，它跟灵界有关系，说不清楚，它不是传统宗教。有一些健美，对吧？刚才我要去 Burlington Mall 就看到 New Age Wellbeing 什么什么什么在 Center 做给你按摩什么，但实际上它又掺了一些灵性的东西在里面，是吧？包括健美他都给你说，你这个我是 holistic， 你到这儿来我不是给你治病，只是给你 physical 管你的 body， 那我还给你整个人的 enhancement， 整个人提升，这个当中就有宗教的因素了，对吧？包括科学幻想了，或者等等这些界限都分不清了，和宗教和这些的健美的宗教都分不清了。什么叫做娱乐宗教化，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对吧？古代的好像倒是比较少，其实说明白了就是偶像娱乐明星，好吧，成了人的精神寄托，特别是年轻人的精神寄托，偶像化啊，疯狂追星到了要死要活的程度，对吧？那么最近这个2017年10月份啊，我知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我不知道你知道没有，这个大陆啊有这个原谅我啊，我用了一些通俗语言啊，所谓有一些的这个 teenager 的这个 star， 有个外号叫小鲜肉，是吧？啊，有一个最出名的小鲜肉叫鹿晗，知道没有？知道，鹿晗 就是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年轻男孩，粉丝很多啊，啊，几百万呢、啊。十月份某一天，他在微博上宣布，我有女朋友了。顿时他的粉几百万粉丝就炸了窝了，发了那么多的 message， 啊，把那个微博都 crush。而且这些的粉丝大部分全是女的，那是他们的偶像，对吧？那是他们的偶像。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偶像？他实在是有宗教的啊，有宗教的这个精神寄托在里面。有的人的精神寄托就是这样，就是这些偶像，这些小鲜肉，这些 teenager movie star。 有一个粉丝就这么说，他说身处集体当中，鹿饭们，我怀疑这个词是写错了，可能是鹿粉，就是鹿晗的粉丝，鹿粉们抱团取暖，相互感动，生发出一种日常生活中难以体味的崇高感，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无处寄托，只好送给素不相识的偶像，把他捧到无限高，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放大了一样，帮他实现梦想，就好像我们自己的价值也实现了一样。啊，是吧？所以有的学者分析说，你看看，这个也是由于传统的宗教和政治组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减弱以后，各种亚文化就成了替代物，娱乐宗教化。什么是娱乐？什么是 fantasy？ 什么是 reality？ 什么是宗教的信仰？是你的安身立命的世界观，这些东西界限都越来越模糊，分不清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你怎么可能把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作为你的精神寄托？而现在这样事情就发生，好吧，对吧？这个叫娱乐啊，这个宗教化，代沟的加深，对吧？代沟加深，我们 Generation X 有的时候和我们 Generation Y， 我们之间的差代沟太深了，这个代沟又和我的父辈的代沟不可同日而语，深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互相理解。我的儿子17了，你看我是60后，但是我的这个是晚婚晚育啊，我的儿子才17，他最近申请大学，然后他写那个 application essay， 对吧？都写 application essay， 对吧？他呢就常常在网上和同学沟通的，朋友沟通。我看了他的 application essay 以后，我吓了一跳，我意识到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我不是说他的世界观是扭曲的，或者有什么不对，而是说他的那套语言或者跟着感觉走，那跟我们简直是两个天地啊，两个世界啊。啊，因为这些网上或者这些新的网络的文化，让我们的这代沟变得和我们Generation X 和我们的上一辈之间的代沟简直是已经是到了一个大的，已经是没有办法，这个也是21世纪特殊现象，对不对？啊，特殊现象，有他们独特的文化圈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异端异教是很懂得怎么样去抓住年轻人的心的，对不对？包括东方闪电，包括摩门教，他们怎么样利用媒体出版，怎么样利用网络，这个有的时候走在教会前面的，啊，像这个娱乐宗教化，像这些东西，我们就真的是这些偶像，这些年轻的这些的追星，这些我们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我们的中青年或者老年这一代，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一笑置之，觉得这是小孩子游戏，不要可把它看太看轻了，这个实际上是对年轻人的心灵的一种的俘虏，对不对？啊，所以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叫后现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道是后现代啊？ 后现代的文化实际上我认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娱乐宗教化，还有对这种灵性的东西的追求，所有的这一切背后的那个主导的理念是什么？就是后现代。后现代简单说就是一种文化否认任何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是非标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什么是判断一个真理的标准？就是每一个个人他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是吧？他认为对他自己好的就是对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发明一套绝对的宗真理体系来说你的就是不对的。每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对吧？我认为的生活方式 Don't teach me how to live my life， 这就是后现代很典型的 It's my life, It's my own future, I will control it, I will shape it， 我自己来决定，是吧？这就是后现代，简单来说这就是后现代啊。后现代可以说是在这个网络文化这样这个像这个娱乐宗教化背后的这个理念就是这个东西啊，在年轻人当中的影响是太大了，是吧？一个很典型的就是现在我也在不断学习新东西啊，最近我又学了一个新东西啊，我就注意到说网络上现在那个90后的大陆的年轻人啊，他们都追求一种叫做佛系。佛系你听说过吗？你去网上查一查，佛就是佛，佛祖的佛，佛教的佛，系就是系统的系。这个是90后的年轻人当中的 Generation Y 当中的流行词，你不懂吧？是说明我们有代沟了。我都不懂，你问90后的年轻人他都懂。它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什么生活方式？佛系是什么意思？从日本传过来的，就是一种看淡一切的心态，什么都无所谓啊。它的关键词是什么啊？都行，都可以，没关系啊。我打车了，打了一个出租车啊，然后他举个例子，打出租车，这个出租车只能停在离我的住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我就先让我下车，我会生气吗？不生气，没关系，多走几步，对吧？今天在上班的时候老板骂我了，说我工作做得不好，没关系，你认为做得不好，我认为做得挺好，没关系，不在意。这种心态这就叫佛系。佛系你看就是很典型的后现代啊，这种价值观对基督信仰的福音信仰的权威的挑战。权威这个词是 dirty word 啊，没有权威，谁可以跟你说有权威？我就是权威，我自我感觉，不追求高大上，不跟我下大理想，我要的是小确幸，对吗？小确幸你知道，小的就是确实是幸福的啊，小的确实幸福的。所以各位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今天有的时候真的要注意对我们年轻人的后一代的这个啊这个价值观啊，你看它是一种宗教和非宗教之间很难把握，很难捉摸。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看早期的教会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们答案，但是有几点我还是最后要提醒大家，我们要看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的尾声在哪里，这是根本。没有这个，你就会跟着这些时代的潮流转来转去，你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们在信仰上在立场上一定要很清楚，但是我们在策略上面，在我们怎么做上面一定要很有智慧，要很有创意。你要去理解这些 Generation Y， 你要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你要去理解你要跟得上他的时尚，是吧？佛系啊这些你有时候就是去学一学，要不我们他说什么你都不知道， 是吧？我自己觉得我有亏欠的，我儿子这个写了文章的话我都看不懂啊，对吧？这个就说明我做的不好，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呢还是要非常有创意。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些传福音呢，或者一些典型的一些方式，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方式，其实让我说一句大胆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有点太过时了？对 Generation Y 有效果吗？有一些的方式，大型布道会啊，或者这种，其实按照我的历史的来看，它是和我刚才画的三个圆圈中间那个圆圈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那个基督教在社会文化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下行之有效的一些方式。今天我们必须再问，它还有效吗？是办大型布道会有效呢，还是去这个专注式灵命的培育，然后每一个信徒都去 reach out to your neighbor and to your coworker to your friend 更有效生活的见证，早期教会。那我最近就听了一个也很不好的一个事情吧，对吧？你知道香港教会每年都办一次，在这个香港大球场办一次这个大型布道会的，去年办的就以惨淡收场。我看那个照片，那个大球场大概做了也不到一半吧。那报网络上就有很多讨论，说为什么会到这样？为什么会到这样？就是归根到结底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宣教和我们的见证教会生活上面啊，我们在策略上面要与时俱进啊，要灵巧相隔。我们今天在这个21世纪要去思考怎么样特别像我们牧养我们的下一代 Generation Y， 我们的代沟能不能跨越，我们能不能够有一套适合他们的一些的宣教的方式，这个方式到底是什么，希望我们以后一起来探讨好吗？好，我就讲到这里吧，好不好？然后我们就那个做一些的有一些的问答的时间，好不好？差不多有半小时。